这个
说锤子，我们开始了，
第七期了吧？零七说锤子，
不要说第几期，
千万不要加时间说。
哎，不要怕嘛，今天奥斯卡颁奖吗？
乱了。
那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
来从最想自我介绍的腿哥开始。
大家好，我是吉尔莫·德尔托罗羊腿。
请问您来自哪里？
墨西哥。
墨西哥。
你来自潘神的迷宫。
你不是你跟江江来自同一个地方吗？
没错。
西德西。
墨西哥嘛，墨西哥。快说快，
没关系，
这
不是我
接。我
来，哥们，快点介绍了。
我是冈田赤城，我是冈田赤城。
冈田君，冈田君好。那灰烬呢？
大家好，我这边是达人灰烬。
达。
好，完美。
动漫高手。
那守人，
我是让守人古雷斯塔诺夫。
牛逼。
我是阿蛇。
我操，秒杀全场。
这个最牛逼，这个。
我们在新一期的说锤子，
对，终于不聊电影的说锤子开始了，大家是不是期待已久了？我发现我们这连续两期的说锤子都是跟电影有关系的，大家是不是很疲劳？我们终于不说电影了，今天保证不说电影。好，那我们开始聊战斗天使阿丽塔。
先聊聊最近干了什么吧。最近我们组织了一场集体观影活动，看的是战斗机器人阿拉蕾。
对，我们还看了战斗毛驴阿凡提。
我们对阿卡丽很失望。
这个
作为，你不要这么早下定论嘛，我们要先说。哇，这部电影
片子
啊，太牛逼了。
就是，简单来说一句话概括，是裹着大众外衣给粉丝拍的一部电影。
这是裹着好莱坞外衣拍给粉丝喷的电影。
这不是应该裹着粉丝外衣给大众看的电影吗？
糖衣粉。
我觉得是份一份，
腿哥都已经说清楚了嘛，这是给大众看的，给大表象是给大众，实际上是给粉丝。那对于大众来说，这不就是不屑吗？
实际上你不需要管剧情，直接只看这个特效。我可以客观的说，它的特效用在了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这点真的很可怕。就。我今天上班的时候问了一个昨天被我安利的一个同事，
他还理你吗？
他跟我说了一句，
滚，
这片子有特效吗？然后我就对他的评论发表了一个非常感慨的说，就是说你看现在特效已经进步到了你都看不出来它有特效的地步，这个特效是多么的牛逼。他的光影，我老婆这么跟我说的，就是如果你请个演员，有请演员的费用，这是一笔，然后呢，你做这个动作捕捉，有动作捕捉的费用，这又是一笔钱。把动作捕捉和演员结合在一起，就是属于那种 3D 建模柔和了一遍再出一遍，那这花了三遍钱。实际上一遍或者两遍就能出来的，才花了三遍。
你觉得这
得多费钱？
你觉得这电影回本了吗？
绝对必须要让它回本，所以不停地安利周边的人。
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掏4亿能回本美金，
应该是。
因为我之前看到一篇文章就这么说的，我昨天看了一篇文章说卡梅隆为什么这一次亲自来中国做宣发，因为他必须在中国捞四个亿美金才能让这部片子回本。为什么？因为北美的票房跟口碑双爆炸。
票房拍
全是死。
不，就是客观的说，在爆米花指数，我们单纯说爆米花指数是达到了90%，然后它的票房我一会儿得查一下，但现在突破1亿是没有问题的，1亿美金在北美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的宣发一般就是和成本是一倍的嘛。据传言说是它的成本是2亿美金左右，虽然没公开啊，那就是说的确是4亿，就是4亿美金，
这片子
才保本。
只要这片子我们冲着赛博朋克去看的，
他没有这么宣传，
我知道，
那就是你们妄想了，这只能怪你们，不好意思，我去
抱着不符合实际的期待。
对呀，你们抱有了，他宣传都没有说这叫赛博朋克，他宣传的只有两个点，第一是就是那个阿凡达的导演参与了制作，让你以为这个是导演。第二个就是宣传的是特效的工程量是极其庞大的， 的确这个特效的工程量，据我老婆来看了一遍之后，她的鉴定是的确非常可怕，就是能把那些机器 3D 合成建模之后把那个光影效果做出来，这个的确是一个很烧钱，而且很出这个
一张2080追光的是，
追光都是骗人的，这个显卡追光不要想了，那
等一下等一下电影院都给你蓝屏了。
对，有可能这个就不要想显卡追光了，这个我看完这个电影之后显卡追光都是屎，不要想了，所以现在这个桌面级的这个单显卡是实现不了电影级的，
你觉得电影好看吗？
好看呢。
那你们几个觉得呢？
你看都保持沉默，
怎么说呢，
就为了避免流血事件发生。
不会的，
他好像就有1000块，他拿了999做了个刀鞘，然后拿粪做了把刀刃。
就我实际上一直想评论和想听到的就是说，究竟我们来骂也好评也好，把他点子说到了，比如说他不好在哪儿。我问了我那个同事啊，他唯一给我一个可以总结的结论是，我花了70或者50块钱用了2个小时的生命看了一个预告片，然后我说这个有毛病吗？这个没有毛病啊，这个不是核心问题啊。
那我真的2个小时预告片那该有多刺激啊。
对呀、啊、就看的肾上腺素爆棚啊，你看他打的。
我们全部看困了。
没有我没看困、我没看困。
你们这说明我只能客观的评价，就是他的剧情。
你看你都只能客观评价，你都不能主观的抛出你的观点。
我的观点就是那是你们个人问题嘛，那困不困的，我有人说看最后就是地球最后的夜晚都弃票走了，但是我看的跟好莱坞大片一样，就感觉到灵魂得到了升华一样，就觉得哇操这片子牛逼疯了。
啊，那就是说明你喜欢咖喱味的屎。
那个不一样，就是
那你喜欢屎味的咖喱。
我喜欢咖喱。我喜欢咖喱。那就那大家说一下他的问题在哪儿吧，你们我想听一听，真的。
是这样的，就是他包着好莱坞的这个皮，然后就强加了一些就是有点像好莱坞样板戏这种感觉。他本身应该是一个就是主题非常鲜明而且非常有条理的一个故事本身，但是就被他魔改的一点原来的样子都没有了。
就是我客观的说，它是这样的，它是经过就有点类似传话一样，它是经过2个人传话得出了第3个人，它拍出的成品是这样的。第一个人传话是原著是漫画嘛，这第一个人传完之后给了第二个人，就是 OVA 的导演，就是当年日版 OVA 导演，日本 OVA 导演魔改了一下之后传话之后给了现在的卡梅隆，拍了第3版的，就是现在这种电影版的。实际上我在看电影之前的的确确全部看了一下 OVA， 我可以负责任说 OVA 你们更看不进去了，我都看了坚持看了2遍才把那个1个小时片子看完，就那 OVA 版的那个战斗天使，它不叫战斗天使了，就是 OVA 版的冲梦。对， OVA 版的冲梦我看完了，看完了之后再对比这个电影版，我可以客观的说它比就是应该90年代那个 OVA 版进步了一个数量级，就是完全变成了现在这个2010年这个世代的可以正常叙述、逻辑清晰的一部电影。但是它的问题，我可能怀疑大家不喜欢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它是核心是一个90年代的仓促制作吧，因为以前那个漫画出品是一周一更的嘛，可能那个作者并没有完全想好这初期的几个故事情节，但是他就一定要逼迫他要出稿，就出了这样一个。出来这样一个故事，在90年代的时候，你看这个故事是 OK 的，但把这个90年代的核心故事拿到了2010年再重新放，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老套的，是一个样板式的东西。这个我，就是大家有什么就是其他的可以继续说。
既然它是一个 OVA 改的一个电影，那我们先说说 OVA 一般是怎么运作，然后收钱的。
那个、我们不延伸。我知道是粉丝卖给粉丝的一个 DVD 出行发行的，那个我们不延伸这个 OVA 是什么东西，我单纯就是说这个剧情它是这么改过来的。就是
那我想提一句，就是为什么电影的整个故事的推动逻辑和一些线索，他的线索是他觉得故事理应这样，所以故事就这样发生，没有任何转场，
他是
没有任何过渡。
我
为什么
我跟我老婆说的直接是这个样子， 作为我开始定的基调是裹着这种通俗流行文化的外衣拍给粉丝看的。那你要想推断逻辑和故事怎么推进，直接看原著脑补。我看完之后就觉得这个故事没有任何问题，转折完全完美。就有些必然的事情是，
为什么一部做给大众的电影我需要看原作来补？
不是，你就是你先确定自己的定位，你要想是这种粉丝，
我的定位就是大众观影者，为什么我要看原著？
那就不需要看了。
那
大众观影，听我说完，就是让我把话说完，就是作为你的观点是作为一个大众去观影，那你看的就不要抱第一的心理预期是它是一个赛博朋克电影，第二的预期是它要有正常的一个一个你期待的简单讲一个故事的一个可能，它这个是浓缩了七八个故事的节点，浓缩到了这个120分钟里边。它的核心作为一个普通的没有看过原著的观众，导演的定位很简单，就是讲一个柔合了爱情和一个动作机甲的简单的故事。你不要管里边出来的人，不要管太多背后的一些恩怨情仇，以及出来人物是不是突兀了，这就不要管了，直接打得爽完美。你看他的宣传也很有力，也很有策略，他没有说自己是什么阴暗的赛博朋克什么鬼什么鬼，直接的突出点都是在这个战斗上。如果你看着预告片，你是普通观众对吧，普通观众肯定是看着预告片来的，那看着预告片他给你呈现的就是一个打爽打爽打爽，如果你对这种打和爽没有 get 到，没有让你满意，那这个批评的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可能在视觉呈现上、视觉传达上那种奇观性上你疲劳了，那这个没有问题。
那为什么在这部电影中它还要穿插这么多
闪回是吧？
它理所应当的一些情感戏、一些没有必要的人物角色，它非得要加进电影里？我知道这是原来 OVA 虽然有的，但是你为了让我爽，还让我看了那么多完全没必要看的东西，让我看得一头雾水，让我都完全不知道它的重点在哪里。
就
我说一下，我看完这个，我现在一共看了他的《重梦》的漫画，看了十几二十话吧，差不多这样。然后
第一卷没看完是吧？十几二十话。
第一卷看完，看了两卷还是三卷？
靠两卷左右了是吧？
对。
还有
就打到、那个、
就看完
那
个电影之后，我就看了漫画，然后我就发现他这个怎么说？之前《攻壳机动队》他算是一个拿。钢之炼金术师来说，攻壳机动队就是一个人体炼成失败的产品，就是你把押井守的攻壳机动队剧场版给它揉了一揉，然后就揉出来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的东西，
挺好。
然后这个战斗天使我觉得更像是合成兽，就是把很多很多东西给它揉了
进去，
缝合怪
进去。
看了漫画是有那是会有那，但是
他就我看到90%的情节吧都是原著里有的，
对吧？感觉
但是就是怎么说，他又掐头去尾剪掉很多东西，
就
很多情节设定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合成兽就看起来就不像是那么个东西。
我的实际上最本质的一个核心点。之所以对这个电影是一个积极的评价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它作为一个2D 的平面印刷品，能够通过这种商业运作变成一个 3D 的可感知的这种成品，作为一个漫画迷或者就是看过漫画的人来说，我觉得这就够了，这真的就够了，至少它拍的不像龙珠那个样子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龙珠这个垃圾就不提了，只要不要好莱坞再产出像龙珠这样的垃圾，我就都觉得这种三 D 化能把二 D 纸片人变成这种三 D 真人，这个就有生之年看一部满足一部，就这么简单了。因为这个东西我的核心点是，这是我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论点，其他东西我就都可以都是送的了，就是送的你还要什么，我靠都变成三 D 了你还就什么剧情，
还是一个期待这个预期的问题吧。
对对对，就控制好自己合理预期去看这片子，你就像我看那个寡姐拍的那个被大家突爆的那个赛博朋克电影，我
Lucy 吗？
不是 Lucy 啊，是那个、哦、也是那个嘛，也是那个，
就是我刚刚说的，
对啊，
人体炼成失败的产品，
人体炼成失败，那个我都可以接受。我觉得大家对这个片子是有过分的苛责了，
是你给我们带来了过分的预期，你
对 个可能是我，
所以这可能是待会儿流血事件的主要原因，
就是我吹的太多了。
还有一点，我觉得你这么久的论述，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你一直是在这以一个原著党的一个角度来观察这件事情，然后评论的，你完全没有以一个大众观影人的视角来看这部电影给他带来的什么感受。你都是以你是原著，你发现在电影大屏幕看到原著里的东西被什么3D 化，然后各种炫酷的特效，你觉得很爽。我们作为大众观影人来说，我们根本压根没弄懂这部电影它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以
经过了什么，为什么这些人会变成这样。
我觉得反而可能是原著粉丝受到伤害更大吧，因为他曲解那么多东西。
不，他那个他是把那个，我这么客观的说啊，就是如果我们一会儿再看一遍 OVA 的话，他是把 OVA 里边所有问题的情节全部合理化了。你可以看一下 OVA 拍的更那个样子，就更难以让原著接受。因为我是被错误引导的，我听说《宠梦》是最牛逼的一部那个就比较牛逼的漫画嘛，然后我就去找资源，发现有那个 OVA 版，有影视化的，我就把影视看了一遍，然后没看，就看了一半，然后就实在忍不下去了。我说我操，这个片子怎么能是说这么牛逼的赛博朋克的这种设定呢？完全看不出来。然后结果就放弃，错过了这么一部好的电影，但是好的这个作品。但是他这个电影出来之后，我重新因为以我这个高龄，这个快30岁的人的高龄，又重新看了一遍这部原著漫画，就会觉得不一样。但是我客观的说，就作为现在已经都到17分钟了，作为一个就是这种刚入门的粉丝啊，做到这里我觉得已经够了，因为我已经安利了周围快10个人看了这部电影，不管他们对这个电影的评价怎么样，反正安利他们去看了。
对，这是说明你骗成功了。
对，我已经成功了，
这是你骗的成功了，
就
是他电影本身的成功。你不能把这两个事情混在一起说。你说，那我就问你，你安利了10个，绝交了几个？
不重要。
你先说绝交了几个，
再也见不到他们也不重要了。这个电影作为电影的续集拍摄，我做出了我应有的一份努力。好了，这个电台到此解散，谢谢大家。
行，
电台绝唱，
电台绝唱，再也听不到了，大家各位再见了。
那个，再讲讲最近的
其他的
啥
事？
哎，我还没夸呢，我还没夸。
你夸，
哎呀，不准夸，我都要骂了再夸。
那你们要骂吗？
不骂了，不骂了，
不骂了，
不骂了，不骂了。
蛇哥，
蛇哥夸吧，
公道话，蛇哥说两句公道话。
我觉得比较喜欢的是两个，一个是阿丽塔这个角色，她的人物塑造，还有她这个特效。她的眼睛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她是比较大的。然后在整个电影的过程中，她表情非常的丰富。就很少会对一个电影里的角色一直盯着他脸看。
对，这种还是这种，不是这种真实脸，是那种
对
合成的脸，这个很难。
对，然后他又没有去没有陷入到恐怖谷里，能看，
至少能看，不会觉得恐怖。
对，就很非常大的一个技术进步了。
对，
他还能就传达出漫画中的那种感觉。
对，就漫画风非常强，这个女主。
对，
啊，还有一个是打斗，漫画他那都是一格一格的嘛，
对，
可能就
那种感觉。
把它3D 化，我觉得是非常难的，但是这个电影他做到了。我后面对比一下，包括阿丽塔那种，怎么说，有速度感。然后又有力量感那种打斗，然后动作编排啊，包括运镜啊，都是非常纯熟的，
很顺畅。
就这两点令我
就是
值得夸赞。
对，再吹一下他那光影啊，就是刚才不知道吹没吹过。
开了开了，那个再聊聊最近的牛逼事吧。那个其实最近还有个特别牛逼的事情，就是某游戏公司某游戏公司被某那个叫应该说某游戏制作组的一个新作品被国内某宗教微博给搞了。就他消费了这个作品本身，为自己增加了大把的热度。然后我觉得最近这件事情其实非常值得说，因为没有别的电台敢说这个了。
这个有没有能接住的？
都能接啊，
你接呗，守人。
行，就我自己讲一下我现在的观点吧。今天下午的最新消息是，微博非认证用户已经不能在同一条微博里面同时发出 Steam 和游戏这两个关键词了。
哦，还有一个是你 QQ 如果用的是最新版本，或者说你的 IP 在国内，然后你又不是 TIM 用户的话，你是发不出 Steam 游戏这个词的。
这个词，
对，就这两个词已经不能同时发出了。其实这件事情，就是说受伤最大的其实是国内的这些独立游戏开发商，而且这一切的源头居然是被一个宗教微博给搞了。
就说这个宗就怕流氓有智慧，
就不是他其实根本不是流氓，他就是非蠢即坏。就说的非常明确，非蠢即坏，他就是在消费这件事情来给自己增加热度。他不会管说，因为这件被消费的事情跟他没有关系。就像比如我们做电台，我们去把某个音乐制作人给搞死了，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对，没有，
不有损失吗？
对对对，但我们的热度上去了，其实这是很好的一个就是类比。
可以，我很遗憾没有接住，真没接住这个。我现在在看另一件就是更那啥的事情，就是发生在中国西北那边有一个矿泉案，然后涉及到崔永元等诸多这种大事件，现在也不方便说。就是简单说，做个比喻，就好比说我们两个人去做一件事情，然后呢，另一个人他向别人举报说我做了，就是我把东西偷走了。过了几天呢，上面调查来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举报那个人出来辟谣了，说这个偷东西的人实际上是我。就这么奇葩的一个事情最近发生了。
那对哪个行业或者什么事情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吗？
就对整个国家造成很大影响，真这么大？就说白了，就是他做了一个自导自演的一个闹剧，并且把它呈现了出来，在中央电视台呈现了出来。这个事情挺，我们一会儿播完之后可以再聊一下。这个事情真的挺，是我前两天才看了整个完整的事件，就是落下帷幕了。是最后以这个事，就是以刚才说那个举报的人出来澄清这个事情，画上了句号。但是可能故事远远没有结束。
这个得剪了，有点敏感。
还好了，我都这么去敏感词，谁能听懂？
但是你去敏感词呢，又听不懂，所以我觉得还是剪了吧。
没事，听得
这种事情又是那个，
我很期待下一个背锅王是谁。
好，
还叫同生永元。
啊，对对对对，可以，
同生永元
还行，叫同生永元，就这叫如崔七矿泉之师。
太牛逼了。
那个小老弟讲讲最近的事情吧，最近干了什么？感觉你最近都很沉寂，没什么大动作。
我最近吗？最近因为没什么可以干的，反正就打打游戏。最近状态不太好。
玩了什么游戏呢？
哎，都是一些二次元动漫手游啦。
又变成手游电台，我们赶紧
以后是手游电台了。
对对对，我们手游电台成立了，就 FGO 电台。应该你玩的不是 FGO。
不是，妈的，月球我不懂啦，太逊了。
好，我 out 了。
那你们两个呢？兽人最近干了什么？
启聪先说。
最近事儿，公司事儿比较多，余下生活没有那么丰富。唯一一件让我提起劲的，可能就前几天，一年之前公布会出手办的一个消息，这几天终于开始进行正式预定了。然后这个手办呢，是二次元游戏这个《千年万花》里面的又刀从雨，
又可以投资情怀了是吗？
对，
说老婆了。
这消息一出，立马上淘宝签下了契约。
又要变成二次元电台了。
终于我们回归、
啊、
二次元之回。
阿手再掰一下，
掰什么？
掰把你用最近干的事情把它从二次元掰出去。不过你最近就都在 A 派了。
没，我还玩了一些游戏，一个是2015年来自死亡空间开发商主导开发的《战地硬仗》。
啊，一直在是每周更新吗？是好像有传言说一直
没有那个一直在更新是战地五，
战地五是吧？啊、嗯、啊、嗯，我一直搞混，不好意思。
战地硬仗是警匪题材的，
对警匪题材，它跟主流这种大战场的战地还不太一样，是
哦，
就是
CSGO，
不是国家之间对决，都是警匪之间的对决。
彩虹六号，
彩虹六号。OK，
当然玩通了，但是怎么说，
打得不爽，
还行吧，加入一些这种孤岛惊魂这种。怎么说多路线啊，那种标记啊，可以前行可以突突的这种钥匙，
那不成分类细胞了。
哎，不太一样，更像孤岛惊魂一些吧。我里面有个机制叫 freeze， 就你举枪可以，然后对面把枪丢下来，然后乖乖让你逮捕。
那不是合金装备吗？
绑个气球。
对，挺神奇的，
乖乖站好。
那他说他举枪之后你把他摁到地上，然后弄个气球把他接走。
我没有气球这个环节。
就箱子把他塞箱里。
这个完全挺怪的。他是剧情是纵横黑白两道。白道的话你这样干没有问题。但是黑道他这个机制一样有。台词也是一样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不是
就是你一个黑道的人。逮捕别人，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逮捕一个正规军，
你这不是亦正亦邪？那不就是《碧血狂杀二》吗？
绑票嘛，对不对？
那
他的怎么打枪 ？Gunplay 部分很怪，他单人跟多人，手感单人就很梆硬，然后多人又是熟悉的感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我是觉得战地硬干的枪械手感相当于就是软化版的战地三四那种感觉。
啊，对，有老 PS2 上面玩那种 FPS 的感觉。
因为就感觉它的那枪械手感变软了，原来那种机械感特强的枪械在这一部里面就感觉在玩玩具枪。
对，我觉得是它优化了那个人体的动作。反而会让你觉得说枪的本身的动作就变弱了。
不，包括枪械声音都和原来有一些区别。
有什么区别？
就是感觉他的那个声音
就没有原来
那
种
那么清脆了。
对。
我是不太懂这个。
玄学了，有点
这的确是我是这么感觉，但是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这游戏也是刚出的时候玩了一段时间，玩了去单人可能打了一半左右。
然后单人中有的那个电击枪还有这种绳索啊，多人里面也有，还挺神奇的。绳索可以从一个建筑的一边挂到另一边。
那不是机器人吗？
一个大楼挂了一个大楼，
那不是机器人吗？我机器人挂亮一杆子六。
哎，这个
最神奇还是电击枪这个东西，可以把对面的玩家电倒，然后审问。
你是不是开麦审问 ？Where are you from？
这些武器在《战斗天使阿丽塔》里都有出现。
你可闭嘴
了！这话我接不了。
但实际上打了这么多把《战地硬战》的多人，我基本上就没人看用这些骚操作的，
只是觉得挺有趣的。
那
有点像是一种相比于传统战，有点类似街机风格，地图比较紧凑一些，打的也挺激烈的，
节奏比较快了，
节奏比较快。哦，它 TTK 也非常的短，基本上一秒就没了。
哦。
就拼意识了，就是。
来吧，那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吧。其实今天的主题跟电影真的没有任何关系，也跟 阿凡达没有任何关系，
跟阿瓦隆也没有任何关系，
对，
阿凡提也没关系。
战斗天使要拍续集，我们多买
点票吧。那个今天其实我们就有个话题，我们也想聊蛮久的，加上这一次又在这个话题里面加入了一个新的游戏，导致特别想聊这个话题。那要不我们就从这类话题的起源开始聊起吧。
MOD 是吗？
不，
不是起源于 MOD 吗？
不是
那样啊。
没问题啊，它不就是
那个
兔二的 MOD 吗？
对呀、啊、，MOD 嘛，对呀、
啊。啊、也
兔七二的 MOD 嘛，对呀、
啊。啊，也可以这么说，也
这么理解吗？不是做 MOD 吗？
啊，但不是那个，其实还
不算最早的，
不算一个，就以一个游戏来说的正式起源，其实应该是算那个。那个 DayZ
啊
，DayZ 专门出了一个包哦。先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吃鸡。
说到 DayZ， 我突然想起，好像 DayZ 前段时间
有更新了，
终于说要发布正式版嘛。
哦，
我都快忘了这个游戏。
这样 ，DayZ 当时出了一个游戏模式，但那个游戏模式是另外一个游戏本体，
嗯，
然后要另外下载的。然后那个游戏模式叫做 King of Killing， 就是杀戮之王。其实那个应该是算是，近期在这个吃鸡的这个主题流行。
H1Z1 嘛。
啊
King of the Dead。
King of the Kill， 一个有两个模式，一个是那个，然后后面又合并回去，我不知道。
对，
反正有点乱。
就那挂挺乱的，但是就是，主要的起源就是从那边开始。然后那边的话，当时就是近期大家接触到的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开始流行，这几年吧，这个主题开始流行起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100个人扔到一张地图里面，然后大家就打
训练，
就怎么说，毫无意义的一个游戏模式，我觉得特别傻逼。但是就是怎么说，就单突突。也有公司，有家叫蓝洞的公司把它发挥到了傻逼的极致，就是突突个没完。然后
可以突突，最近不是蓝洞和哪个又开始联动了，和生化危机做联动了，好像是
根本不关心、蓝洞怎么还没有倒闭。
绝地求生的手游版，
那是手游版跟那个
对、
那个、
跟生化危机二
联
动
的
巨一。
对，我
这
是听
那顺着起源讲嘛。然后其实当时再早一些的时候，就是以网页的形式，其实还出现了一个特别傻屌的东西，叫 A 岛大逃杀。
不知道，这真不知道。
是这样的，就所有
以前应该还有国外的，
有国外类似的，就是我自己接触到的是 A 岛大逃杀。你打开个网页，然后它就会也是把一组人聚集在这网页里，然后你只要负责点下一步就行了，然后他告诉你下一步去了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刚好另外一个玩家也在那里，你们就会以一个随机的方式比拼某个数值，然后谁把谁干掉，然后你就点着你就赢了。
你是不是装个按键精灵，你就根本就不用，
就必吃鸡。你按键精灵挂在那边挂一个礼拜必吃鸡。
是以前拨号时候的那个拨号网络，
没有，他们零八年左右，08、09年这样的，有是这样的一个，其实根本不算游戏，它全部文字的。
对啊，我感觉像那个文字冒险。
对对对，然后，再下来，其实就 PUBG 之前，其实堡垒之夜应该是在它之前。
堡垒之夜在它之后。
之后是吧？
之后应该是之后。
之后啊，因为堡垒之夜它本身就。有他自己的独特的一个玩法，就是盖房子嘛，所以导致说他
除大地，
对，
就把 Minecraft 和射击融合了在一起。
Minecraft 的那种建造可能逻辑
不太一样啊，
对，
不太一样。
他那个就是，其实到后面其实根本不是盖房子，那就是一种防御手段，就是快速打板，就。版的那个贴图动画搭起来的动画都还没有结束，你人已经跑到上面不知道多少层了。对，他这样，而且他在里面开创了一个就比较牛逼的先河，就他用了很多很胡逼的武器。
对，
就包括最近年前的一次更新了一个很短的更新，出了一把武器叫做 Excalibur， 是一把圣剑。那把圣剑的效果是砍到任何素材 就你只要挥刀就行了，你一刀挥出去周围多少范围内的素材反正一
没了
就一刀两百个每种素材
啊，
然后所以大家跳地图就先抢圣剑，然后那个更新持续了可能半个月左右，然后就又更新就跟
这消掉了这个，
对，他是当时有打一场比赛是带这把武器的
啊，也是
这种现实中还挺有趣的，之前不是还复联三中还有一个灭霸的，
对对对对对，
这怎么像挂
随机选为一个灭霸你可以打响指消灭一半人口
这像一个挂的名字你知道吗
那个然后接下来是就到反正往主流的讲嘛，然后就是一些当时 PUBG 火了之后其实国内的几个
手游大厂
开始做自己就是怎么说自己的那个就在他的就官方的那个授权手游出来之前几个手游大厂
小米网易
啊不是
小米还不知道呢
不是不是
金山就最早吧
巨人
巨人是吧
对最早是巨人和网易
啊，
然后当时网易那个是还没有授权的后来他们才拿到授权了然后当时
一直没有授权
然后网易那个后来有授权
了
对那个然后还有包括厦门本地的某公司也做了一个那个做了一个这个吃鸡手游然后那个手游还不错我推荐大家玩一下具体名字我就不说了
你就在那个 APP Store 里面搜索厦门搜索吃鸡搜索手游就能找到了
可惜根本找不到然后接下来手游之后就是有些厂商其实
就赶上版号停发就
没那么快而且跟手游其实没太大关系然后接着是就吃鸡手游满地都是的时候就开始所有的那种手游 FPS 对战游戏都加入了吃鸡模式对当时就有这么一个浪潮当时在 TapTap 上面只要你的 log 打上吃鸡你一天至少涨500个粉真的是这样的就所有人电脑电脑吃鸡还要100块钱然后我手机玩个免费的多好对啊，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再接下来就是有些大厂又开始重视了
是3A 大厂开始重视
对有些3A 大厂就开也不叫重视叫
就是才人力才投掉过来可以
对就开始要分一杯羹了然后就出现了像什么 COD 吃鸡啦之类的
战地吃鸡了
战地有战地五
今年三月
对就
Firestorm
就开始了其实
说早了不好意思
中间其实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吃鸡这个就这个词其实它本身那个名词叫做那个 Royal Battle Royale 然后这个词其实是那个就直译叫皇家对战但其实这个
其实错译
对这其实是个
错
译、
啊、
而且这个错译来出自任天堂之手是不是是宝可梦的日月里面你玩中文的话你看到的那个皇家规则如果你玩英文版就是那个 Battle Royale 对
原来任天堂这么早就加入了吃鸡大军
他没有他只有四个人
震惊
他是一场里面四个人乱斗就一场宝可梦对战但是1v1v1v1的那种
那得多混乱
对
其实就更接近他那个就是那种摔跤比赛的起源嘛、
哦、
就那种擂台战
对、
哦、真挺好奇那是就是日月里面的联机模式是吧、这个、
对日月里面对战有一种模式就叫皇家对战
有单机然后有对战
对单机里面也就是也有遇到过那样的战斗、
哦、
对皇家对战其实在宝可梦里面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
感觉会挺有意思
的然后但是其实这个词本身没有任何错然后就说这个我说这个词还有这个类型本身没有任何错但被一些媒体过度消费了比如像什么吉某和什么某颜色之类的在当时其实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黄牌空战七有八人乱斗模式然后所有那些主流媒体都开始说黄牌空战
加入了吃鸡模式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特别傻逼
对我那单被砍了
对然后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就特别傻逼然后再往后其实就到 今年真正就是突然又让吃鸡这件事情火爆起来，
是又让你们拿出了尘封已久的 PS4，这才是它这个游戏的意义，要不你们都忘了，当时都在玩 NS， 你们不要不承认啊。年后回来，我靠，操，都在玩 PS， 我觉得很奇怪，你们不应该。
我某汉王忠实爱好者表示不服。
啊，你不说我都忘了，那边还有个人。
隐藏的很好。
对，然后就是 EA 拿那个。
我们不承认跟 EA 有任何关系。
拿泰坦，那个叫泰坦天降是吧？官方对。拿泰坦，
我觉得不叫泰坦天降，
叫
另一个名字，
泰坦神兵，啊，神兵天降还是泰坦神兵，反正就他拿
差不多傻，
拿 Titanfall 的那 Titanfall 二的枪械和人，还有世界观，还有那些东西做了一个游戏，然后是一个60人的那个 Battle Royale， 然后三个人一组，强制三个人一组，就你进游戏的话，他也会给你匹配成三个人的小队。因为包括跳伞什么都三个人一起跳的，然后这个游戏就忽然就火爆了啊，所有人都在玩。然后
所以说我觉得这次最大的受益应该就是我们烂橘子平台，因为现在大波简体中文用户涌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已经能重新把简体中文加进去。
我们都忘了有这个平台了，你知道吗？
我不会忘的，我植物大那个荒原战争的一二都买了橘子上的 PC 版。
那行，这个我
能记得到那个夏天，他移出了简体中文的。
反正在中国人用烂橘子挺吃路的，
对，
网络支持什么也是一坨。
就我当时买模拟城市的时候，就光我买了 key， 然后光验证花了2天时间才搞定了那个验证，就一个平台网络。
他好像说是以前有一段时间是强制推那个实时在线，然后就
哦，那是更往前了，
更往前了是吧？
挺早的，
挺早的时候我就那家伙被骂的，我操，特别爽那种。
来那个切回主题，讲到吃鸡吧，然后
完美，好，
第一发已经被世成同学攻破了，好，继续。
我们讲到吃鸡这个游戏这个类型嘛，然后。大家都可以各自讲讲自己跟吃鸡的这种想法之类的。对，
大这个类型，我开始思考的时候是这么想的：就这个游戏，它说明了技术进步对这种游戏体验的一个升级。就是我们终究还是喜欢跟人斗，跟人斗之后，在网络和延迟以及本地运算技术解决了之后，那么这种实时的这种。枪械这种弹道的实现了已经不是难题的时候，那这个应运就是随着时代的这个浪潮吧，就孕育了这样一种联机的互联的那种死斗模式的这个出现。最早的像大逃杀说的，这是一个电影名字，是日本拍的一个把一堆青春少女扔到那个
一栋楼里，办公楼
荒岛吧，还是楼，好像岛，不
是
荒岛。
楼可能是另外一部电影，
楼也有，楼好像也有，就是杀人，类似杀人。
就我看的第一部题材的电影也是日本拍的，是所有人一栋写字楼，突然所有的门窗通往外面
门
窗
锁住了，
都全部锁住，然后告诉他只有一个人能
活着
出
去。
出去
啊，对，
大家就
只有神知道的。
不是。不是，
好像有，我有印象，好像也有这个。
诚如神之所说，其实它不完全像是大逃杀，它更像是那种死亡游戏。
哦，
对。然后当时那部电影就是，当人们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先对身边的人开始动手，
互相
就先杀同事。
这个，
我们都是同事，
我们不发表任何评论。然后就。真的，我还是觉得这种游戏挺抵触人性的，这个东西就是有些人性本质的东西是比较倾向于去这么去游玩的，我是比较这种游戏。然后同时随着技术中体验得到提升了之后，那顺理成章的这个游戏就孕育而生了。它像赤诚说的是，这种游戏模式很早就有了，不存在说创新什么的，但只是这种游戏这种良好的射击体验和交互，还有这种 团队共斗的模，就这种体验是在近
随着技术进步
进步才实现的。
对，
然后这可能是我就觉得那就是这个从技术进步角度我是这样看的，
时代的弄潮儿。
对，反正就是站在了时代的前列线上，他就成了嘛，这个人
就湿了。
对，就湿了嘛，就
我感觉就是风口上的珠子吧，
也可以这么说吧。
我感觉像就是突然大家都发现了这块蛋糕，然后蓝洞已经吃了一大半了。
对对对，
然后现在蓝洞开始往外吐了。
就
那没有办法，别的厂商还是觉得香啊，的确吐出来它还能再卖啊，对吧？
对，
其实就从一个从业者的角度来看吧，东西就近几年的游戏为什么 roguelike 游戏这么火，因为它存在了大量的，包括还有一些能打 mod 的游戏，为什么上古卷轴这么火，它存在大量的玩家创造内容，然而这种大逃杀的这个类型它就完完全全是一个玩家创造内容的游戏，厂商是很不负责任的，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一起然后放上去，只有当他成功的时候才会有人采访他，然后他说哦，我当时地图是这么设计的，放你妈的屁，根本不存在，根本不是。
但我是从这个游戏真正认识到，就是说中国是没有游戏开发这个事情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
在就是不，我想说的意思是，就是中国的游戏都属于产品，它不叫游戏。
我觉得这应就在大逃杀这个类型里面，其实不局限于中国，因为这个类型已经被开发差不多了，只是今天我加入技能，明天我加入，就明天另外一家公司在自己的大逃杀里面加入，比如说建造素材，后天比如说某个公司又加入了什么什么新的元素在里面，这就是他自己公司的大逃杀。
对，
对，
但他就不是在做一个，
他
发掘游戏的乐趣没有。
对对对，他因为他知道这个游戏的乐趣完全是由玩家来创造的，他需要做的完全就只是
加素材，
然后去创造舆论导向。
哦，
对，我觉得更多的其实大逃杀就从一个从业者的角度来看，我是这么看待这个游戏的这种类型的。但是这个类型本身它的确有好玩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这个好玩的地方跟游戏开发商是没有任何就是可以可取的地方，它完全不是游戏开发商做出来的。
但可能国内是这样，但国外这个环境，就比如像那个最近做那个 PS Apex 英雄，这个还是他有自己对这种设计的理解融入到里边，就觉得这个
没有，这他拿泰坦佛做的，这也是一个现成的游戏。
好吧，那
还挺不一样的。
我知道会给不一样的感受，这个我不否认，但是从它本质上来说，最终还是以玩家创造内容为主，只是让你玩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大逃杀，然后这款大逃杀刚好被很多人喜欢，所以它火了。 PUBG 为什么慢慢凉了，就是因为别的更好玩的，就 PUBG 像一碗素面，很多人吃就能吃饱，但我今天比如说 EA 在里面加了牛肉，对吧？
对对。
然后比如说
丰富了这个，
比如说动视在里面加了羊肉，它又是另外一种味道，然后有人喜欢吃这个，有人喜欢吃那个，但是这次就是他直接配套给你个汉堡套餐，对吧？又有薯条又有可乐，我觉得更多的是这样的一个感受。然后但从游戏本身来讲的话，其实大逃杀就你就腿哥刚才有说到，就关于这种就是触动到了我的人性的前列腺上，就它特别阴暗，就是你我很多啊，我们当时最早玩 PUBG 的时候，我们这四国语言，有会说中文的，我们一个队四个人，一个说中文，一个说日文，一个就我们公司四个人组排。一个会中文，一个会日文，一个会韩文，一个会英文，就直接我们就偷听别人战术
啊，虐其他服务器
就不是是这样。就我讲一个就是比较有特点的事情吧。当时最后决赛圈，我们一队人在外面，他们一队人在里面，他们是一队日本人，他们在楼上讨论战术。
这你们听到就是
那，因为游戏内开麦的话是多少范围内的人都能听得到的
啊。
因为一般就是如果是那种一个人排，或者说那种他们就直接用游戏内语音嘛，他们在楼上讨论的所有战术，包括那种就是冲分倒计时什么的，我就在边上给他们实时翻译，然后他们一下来啪啪啪全部被打死了，蒙在鼓里。就这东西其实就所谓
真人版的风雨者，
就怎么这东西本身大逃杀这个就特别有意思，它一个是逃一个是杀，对吧？你逃的过程中你要不让别人发现你，然后你还要干掉别人，然后还要低调，就这个东西其实就蛮那个，就有点像你憋了一副大牌，然后你就不让所有人知道，对，就像打麻将一样，你手上一副大牌，你不叫停别人也不知道，然后突然谁不小心打了一张牌，你胡了个大牌，对吧？那晚上叫小妹就你出钱，
对，打的有点大，你知道吗？你们这几块钱开始打呀？那
阿蛇
从其他的更
别的角度
切入一下，因为我看 iPad 已经快满级了。
没有没有，59级，然后
继续努力，继续努力。
我最先接触大逃杀是那个《绝地求生》，当时游戏买了也玩了一阵，但是跟朋友啊跟同学玩，节奏挺难接受的，然后什么他还有他的美术啊都是盒子感特别重，就是完全就是复制粘贴各种美术素材，各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然后节奏又慢，玩到玩了一阵就没有再玩下去，然后就是
没玩下去，是因为没有一起玩的人吗？就是没有玩下去的原因。
没有，经常叫我玩，但是我都不想玩了。
还是比较单调是吧？就可能玩多了有一点。
就垃圾时间挺长的嘛，你要去
跑
路，要去捡素材，然后上手也难一点，因为很多像什么子弹啊。配件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什么是什么。
嗯，
学习成本相对高一些。
但还说白了还是不太喜欢，就是他这模式可能还不是你太喜欢的，就是说，可能
当时来说我
不太
讨厌这个，
对，可能不太喜欢也可能。
往后是刺激战场，玩了
是那个手游是吧？
4-5小时吧。
刺激战场啊，
手游。有一些玩法上也优化，比如说跟随跳伞，还有说配件子弹能够自动归类什么的，
嗯，
还有自动跑步什么的，但是总归是在手机上，它触屏
不太友好的设计，
对，我觉得触屏不适合设计，手感特别僵硬，
对，
就是所以说我不玩任何在手机上设计游戏，就毫无反馈可言。
嗯，给人没有反馈一下，就手嘚瑟，
手自己抖一下，
对，模拟这个。
好，再往后算第二波热潮，那个《堡垒之夜》啊，《堡垒之夜》我也玩了一下，怎么说？他。我用键鼠玩的感觉手感也是挺僵硬的，不知道为什么 Epic 做战争机器起家的，为什么会做出手感这么梆硬的游戏。
嗯，
然后
因为
我又起了一个游戏，
又起了这，
然后就是现在的 Apex。
那之前 COD 吃鸡你感觉怎么样？
COD 吃鸡
手感肯定过得去吧，
手感吃鸡COD 它主打的一般怎么说，往前10年主打都是那种小范围的这种
攻坚战
死斗啊，小空间的死斗，就那种阶级感比较强嘛，
对
就
大范围
NFT 给它丢到这种，它那个 Blackout 这个黑色冲突比较接近就是绝地求生这样
啊，
地图更大，然后
它可能是一个手感强化版的《绝地求生》。
对，但是它手感我觉得没调的不是特别好，
就
是在这种中长距离交战上，
因为它就是作战的那个 战场距离战线拉长了嘛，所以他手感没有相应的做出很好的适应。
对，就是我觉得如果战地来做的话应该会更好一些，因为本身战地的地图也是偏向真实吧，他这种应该是 COD 历史上最大的地图，然后
但是可能感觉
比正常地图大几十倍这样。
那现在 A 派因为你沉迷成这样，肯定有你自己的就特别的想法吧。
Apex 它是怎么说，它就做大量的打磨，比如说手机吃鸡这种跟随跳伞，还有这种已经有的这些，就是说
比如优良的模式都学习了，
就是素材的归类，然后它节奏调的也比较好，就是我之前讨厌的地方，比如说长的跑路时间，它地图也小很多，就长跑路时间也更短了，然后加入了类似于怎么说，守望先锋可能会被打，但是我个人觉得是像这样的。
对，我也觉得像，就是它技能包括技能冷却的节奏啊之类的，
本身就是挫败感相对更低一些，因为你不会被人突然一秒钟从一个不知道哪里的地方给摁死了，然后即便摁死的话还有队友去给你复活。这样就是怎么战术上空间更大，然后还有一个是也对有这个 R1 他交流也是比较方便，这个也是比较像守望先锋。守望先锋它一个创新点就是很多地方都加入语音嘛，
对，
比如说类似大招好了，然后你需要守这点，
就你要快速交流这方面，我觉得我也感觉到是一个，就是他想让玩家去接受的一个新的东西，因为好像在教程里面他教程非常短，但是他也加入了那个就包括标点啊什么的都加入教程里了。
而且也挺好上手的，
这个游戏
就是交流这个机制，
对对，它一个键解决所有交流，剩下的事情都由开发商来解决，就你标在不同的点上给队友的提示是不一样的。
哦，相对于守望先锋可能还更近了一步，就包括所有你开大招啊，你被动触发，有个叫恶灵他被动触发的时候他也有声音提示，你就瞄准的时候他会有他会说话什么的。
对，我觉得这个就 APEX 的这个技能其实是一个就是对这个大逃杀模式的一个挑战，而且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挑战，
就是玩出新的花样了，可以这么理解。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做大逃杀的一个那一个方式，
对这个、模式有一些贡献了，
对
新有贡献了，
对对对，可能以后再有新的大逃杀包括手游包括怎么样，他可能都会考虑说是不是应该做个技能或者做一些这些优化，就是说以后人会把这些当成优点来继承。
对对对，就跟阿丽塔战斗天使把人物捕捉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技能，对电影工业产生了新的贡献。好，
所以说不要总说是建立在Titanfall 上，他做了非常多的努力还有思考，他素材是一部分吧，就原作素材是一部分的，比如它的地图也是全新造的，相对于其他的吃鸡盒子感是比较弱的
啊。对对对，
我们每个地方的地形都很清楚。
对对对，这
我就算打不了几把我都知道哪里是哪里的。
对对对，
非常快。
对，就感觉其实不用感觉，那些别的吃鸡的地图真的就是复制粘贴出来的，
重复感非常强。
他这种就是把那个做单机的这种精力来用上去。
对对对，他你在每个地方发生的战斗是的的确确不一样的战斗，这样玩家创造出来的内容也会更有趣，不会单纯的哦就我今天在这里对枪对不过他。
对，其实我觉得怎么说，我小小的反驳一下吧，也 游戏不只是 说玩家创造内容，还一方面还是要靠游戏设计的引导，怎么说，往引导它的方向，你可以往哪里去，这方面还挺重要的。重生工作室挺值得钦佩。
那
硕然
作为一个这个 APEC 也是一个隐藏高手，我们没有发现。
我不是
总能在关键时刻起到决定性作用。
我不是
你聊大逃杀嘛。
我最初接触大逃杀这类游戏也是从 PUBG 开始的，然后当时最开始玩 PUBG 纯粹是因为我直接把这个 PUBG 的游戏定义为我的社交游戏，我基本上就是只和朋友一起玩
泡妹游戏。哇，今天要带妹吃鸡了。
因为我对于我来说 PUBG 作为游戏而言可以说算是毫无游戏性。因为它就相当于也和刚才斯内克说的一样，我觉得它就相当于所有射击游戏中的那类生存盒子游戏，完全什么东西都没有，就给你制造一个模拟器，然后把你丢进去让你自己玩，
对，没什么
啊，就自己玩屁。其实我如果单人去体验的话，我就觉得我实在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游戏除了那个收圈机制以外，收圈机制然后还有它的汽油弹机制以外，就没有什么就是掌控游戏节奏的任何东西。
当时玩这游戏的时候我想起那个求生之路了，以前是玩求生之路，当时后来那个 PUBG 火了之后就玩那个游戏了。
我
这两个差别有点大。
我觉得越玩这游戏就越感觉自己在玩一个什么走路模拟器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走在路上还有疑神疑鬼的，东看西看东听西听，
结果发现与空气斗智斗勇。
对啊，花了50分钟精力高度集中，然后发现一个人都没有周围。
对，走到最后因为一堵墙然后被堵死了，或者走到最后不懂哪里的一把狙把你干死了。
你就是在他陡峭的学习曲线上摔死的那个人。
然后我觉得像 PUBG 和之前 Steam 上一款射击游戏叫做 Squad， 他们俩有我觉得这俩游戏有一个共同的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用的是虚幻引擎，但是他们没有调教得很好，他在一些远景的晕感上呀，以及一些整体画面的模糊感这上面问题非常严重。尤其是对于射击游戏而言，在远处如果你看着敌人看着很晕的话，对于你的这个整体操作体验啊，然后判断能力啊，影响都非常大。
还是小厂嘛，
哎，这包括 Squad 也是，就是纯粹是因为 Squad。 我先说一下 Squad， 它本来是一个类似于可能是也是脱胎于阿玛，受阿玛影响然后制作的一款然后战争模拟类的游戏。然后它的问题就是也就是我个人不喜欢玩，就是因为它的画面因为用的是虚幻四，整体模糊感特别严重。我对于我判断这个敌方这个角色来说，我的判断能力非常非常低弱，所以让我迅速弃坑了这款游戏。然后 PUBG 对于我来说也差不多，就是因为一画面敏感严重，二是这个射击手感基本上没有什么调教。
是在英国玩的吗？人是在吗？
我什么 PUBG 什么时候出来的我都忘了。
感觉我以为是在英国那边也是这么火。
差不多
差不多
是这样的，
全球都很火，
全球都很火是吧。然后就
直接进入了除了 PUBG 之后。PUBG 我打的也不多，就100多个小时，算是我觉得这已经是我之前玩过所有射击游戏里面玩的时间最少的一款，弃坑最快的一个。然后之后类吃鸡或者类 Battle Royale 类的游戏我就基本上没玩过。
人那个也没，就是堡垒之夜也没有接触，
没玩，
直接就到了这个 APEC 了。
对，因为我本来就对 Battle Royale 类的游戏兴趣不大，就是因为它没有任何什么关卡设计引导，然后没有什么节奏控制之类的，除了一个独拳之外真的就没有东西。
那对这个游戏评价怎么样呢？这个 Apex 这个游戏，
Apex 我觉得算是我第一个见到对游戏节奏有所掌控、有设计的一款这个吃鸡游戏了。
是。
它起码在一些小战斗里它明显有一些设计痕迹，比如说一些房屋的摆放呀，然后一些高低
位置
的控制，它是明显有一些设计的。它不是纯粹的放那儿因为它觉得那儿缺东西而在那儿
放
几个房子之类的。
那整体
就这个我说一下，就是如果蓝洞被采访的时候说他们是精心设计过地图的，我不信。但是 A 派被采访，要是他们说的话，我是绝对相信的。
嗯，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Apex 的它的资源控制，它是也是有明显设计的。
啊，
它的那个每一个资源点，它分不同的，我记得好像是蓝、紫、
白、金，
对，四个等级。然后四个等级的话，里面。
资源数量是不一样的，
对，资源等级会有高等级的资源，所以在高等级资源周围它可能会相对来说它的战斗会更激烈一些。
哦，还有一个我知道为什么会熟悉，因为你每次进到一个不同的区域的时候，它左上角会有提示，就比如说是骷髅镇，这是一个怎么说，
提示
高价值战利物品区。
哦，
它有不同的提示，可以让你快速的去吸收这个信息。
对对对，这个就降低了玩家学习成本和学习的时间成本。因为
比如说你熟悉的也，你就算熟悉也不用去花脑子去想，
对，
是它是怎么样的。
对，因为就比如说到现在为止，比如说我跟我玩 PUBG 的朋友，我们还会讨论靶场到底是不是一个丰富资源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完全没有意义的这个问题。
对，
但是像 PUBG 这样的游戏，它的确就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资源问题，就是它的空投机制，相对于 PUBG 来说，我觉得它更科学。它的资源是，它相对于 PUBG 来说，它的空投相对来说很频繁。
对，就是它要让所有玩家都有一个好的设计体验。
是的，他如果像 PUBG 这种单空投然后所有人去追的话，可能很可能会出现几个玩家或者几组玩家出龙傲天的情况。
对，掌控了这一个资源，一直掌控这个资源，
对，就会产生对于其他玩家来说这几个玩家很阴霸的一种现象。
而且资源有个叫医疗兵，你还可以自己掌控，你是去丢一个跟这种系统丢的补给箱一样性质的补给。
对对对，
这个也对他的这个整个节奏控制带来了很大影响。
小老弟聊一下你的吃鸡路程。
我非常不喜欢这种平台游戏，说实话。
那过吗？
过。聊都不想聊。
那个
我想起来，地图还有一个特别有针对性的设计是那个补给船。
啊，对对对对对对，
地图上到处飞来飞，而且等于说给地图加一个动态的要素，包括它每飞到一个地方，它会掉下绳子，你可以往上去，你比如说你可以去观察，或者说上去抢东西。
对，而且包括一开始跳伞也可以往那个船上跳。
对，那个跳其实它上面高价值物品挺少的，
不多，但是有保底。
就说你跳上去，比如你要打架，你就跳上去。
对对对对对，
对，说到这里，我觉得他的那个
就你要打就打，就专门给你一个地方打架。
他那个观察气球的设计也蛮有意思的，能帮助那些离那个安全点比较远的那些人快速移动。
对对对，那如果小老弟这边没有的话，我讲一个最近还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吃鸡游戏吧。
俄罗斯鸡块，
俄罗斯鸡块。对，这个游戏呢，我个人
太刺激了，不行，我玩不了这个游戏，我看到我玩都觉得太难了。
我个人是这么评价这个游戏，就是它在基础的，就是它不是基础，是在标准俄罗斯方块的规则下，就是包括有后的机制和那个 spin 机制的俄罗斯方块的基础上，加上了那个攻防。它所谓的攻防是这样的，就是在你操作你自己 方块下落的同时，你不是针对某个玩家使用道具，而是你可以就你每消一行方块，它都会换算成一个攻击力，给某个玩家加几行。然后呢，就是你别的玩家是可以看到被谁攻击的，然后你可以手动选择某位玩家进行攻击。然后游戏也给了你一个，就是给了你四种战斗方案，一种是攻击一个随机玩家，一种是攻击人头数最高的玩家，啊，还有一个是攻击那个快死的玩家，然后还有一个是攻击那个就是攻击你的人。这个就是还涉及到一个它的游戏的攻击力的换算方式，就攻击你的人越多，你反击的时候你就有个越高的加成，你拿到的人头越多，你有一个比较高的，它有从25%到50%到75%到100%，一共四个等级，根据你的人头数的一个攻击力加成。然后但它体现吃鸡，比如吃鸡里面我把你干掉了，那我比如说我可以捡你装备，这个有就是在俄罗斯鸡块里面它用的非常巧妙的方式，比如说我现在我杀了三个人，对吧，我就拿到那三个人的徽章，你杀了我，你加上我的徽章，你一共有四个徽章，这就算你就全部算成你的人头数。然后这个呢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表现的这个逃和杀，他用了一种就是游戏最纯粹的这种攻击和防御的指示来表现，就你可以攒很多然后快速消掉的方块，然后在你要消之前快速的切换到某个人那边把他弄死，那样然后再切回来，那样的话他用反击模式是打不到你的。就这个就是一些操作上的一些东西，然后这个游戏就很好的体现了大逃杀的一个玩家之间的机制。然后关于它的缩圈机制呢是这样的，当场上就是超过50人的时候，它是一个标准的游戏模式，标准的下落速度。当进入50人之后，
速度会加快。
它先没有加快速度，它先加快的是惩罚。就比如说你攻击我，我左边会有一个提示说我在多少时间之后
会有多少行要增加。
对，那那个时候如果我发起攻击的话，我会优先抵消掉这一些，然后再攻击别人。但是这个时间是就从50人开始，它这个时间会慢慢的减短。就
节奏会越来越快了。
对，然后再到后面就25人左右的时候，速度就已经变得一个就是相对于标准俄罗斯里面快速下落的那种感觉。然后10人以后基本上就是那种出来可能10帧到20帧这样
就下去了，
就方块就落到最底了。然后这个就我觉得这个是对应就是所谓的这些吃鸡游戏的一个缩圈的机制。对，然后这个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包括它整个游戏就很好的还原了这个整个大逃杀的感觉，包括它很容易的去区分出就是玩家之间的水平。其实对，
比如说那你就技术好就把所有人都打爆，
是这样。我觉得
但是这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你的随机，这个游戏的随机性。
你不知道你的玩家
你不知道你下一组的方块是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随机。
告诉你是吧？我也
不是你知道，但是它是随机的，对吧？你可能你就算知道后面5个方块，你发现5个方块里面全部没有你想要的东西，那你比如说你攒了8行，对，你攒了8行，你需要2个长条，但看到20个方块都不给你长条，对，
就下一个给的是随机的这个。
对对对，虽然所有玩家的序列是一样，但摆放方式和需求都是不一
样
的嘛。对，然后但是这
巧妙的
啊，
但我觉得高手还是会很厉害。
对，高手厉害的就是我讲一下这个游戏里面的，就俄罗斯方块其实没有想象的这么简单，它有一种叫 spin 的机制，就是把那些不规则的方块通过旋转卡到一些
对对对
不能直接下落的那位置，然后
神一样的我感觉。
然后用 spin 的话，就是你用标准的 spin 消2行，在没有加成的情况下是7分啊，是9分，在有加成的情况下是就加上 spin 的加成是9分，但是在同样的情况下，如果你用长条消4行，只有7分。 也就是说你如何最大效率的，就像我用手枪我都能把你点爆头。
嗯，是这个意思。
就这个是一个那个，然后这个关于这俄罗斯鸡块，反正我素材是已经录好了，反正就把它剪出来，到时候大家可以看一看。其实说起来，这些技术远远没有压枪啊那些
啊那么复杂，
那么复杂。对，其实很简单的。对，我希望大家，因为是个免费游戏嘛，有 OS 的朋友踊跃加入到这个游戏里来，真的非常好玩，一玩就停不下来，而且没有任何的，这游戏没有任何的垃圾时间。你上来就干，死了就下一局。唯一的垃圾时间就是排，等的时候可能等个一分钟左右，然后就开始干。然后正常，如果你能进前十一把，基本上都要打到一个五分钟左右，就特别适合。
节奏很快呀。
对，节奏非常快，特别适合这种把碎片时间延长成一个晚上的这种行为。
那不是不是挺耗精力的？
其实看你怎么想，这你怎么看待这个游玩过程吧。就你如果今天晚上非要吃鸡不可，你就聚精会神的一直打；如果你就想玩俄罗斯方块消一消、乐一乐，那你也可以玩。
我就玩三消去了，不行，这游戏太刺激了。
其实真的没那么刺激。
我就记得我那个玩 PU 就那个球球那个
啊，
自己在那苦练一个月。然后信心满满，哇操，直那打哪儿了？然后上去，一局就被人秒下来了。咚咚咚咚，你就闭眼睛打了快整个屏了。我看这人要死了，光一个球全掉下来，全给我这儿了。然后我就傻眼了，这他妈怎么打？每个打呀，这个人我操，就一击必杀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因为
开始全程就怎么打？
普悠那个比较特殊了，因为普悠的话，你看着他很多，其实他是在攒连锁。
对呀、啊，是啊，特别恐怖。
那个特别好玩，回头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普悠。就其实一个是普悠，一个是俄罗斯方块，这两个游戏，就是我特别希望就身边的朋友跟我说，哎，我们来玩这个吧。
不，那不会跟你玩的，这个没有友谊了。
这儿审判之眼里面普悠，两人小游戏情，
躲不掉了这个。
就怎么说，这一次就除了 A 派是从这个 FPS 的本身去非常好的还原了这个大逃杀的一个节奏跟玩法，包括加入了很多他有自己见解的，包括地图设计啊、技能啊这些东西。啊，还有一个就是俄罗斯鸡块，这个他用他的游戏机制本身很巧妙的把这个大逃杀的感觉给做出来了。因为之前我看到就是有人有这样的论点，就是他只是个混斗游戏，所有人就打，其实根本不是。他有人说他没有体现出逃和杀的感觉，但只是他不会玩，就一定要藏好自己，不让别人打你，或者有必要的时候把自己暴露在所有人的火力中。因为你暴露在别人的火力中，你用那个加成来防御，对吧？就比如说你被八个人同时指着，你可能有一个2.5倍的加成，那这样的话你消一行，比你消两行等于消五行，
就打谁惨。
对，你如果涨了很多，你也可以就消一点点就
反攻了，
就反攻了。对，真的特别好玩。我这个视频是真的在做了，大乱斗我们就不提了。这个视频真的，
大乱斗还在更新，你不要怕，还有更新吗？不是，
我已经快打我现在的分段的那些神仙，我已经快打不过了，我只能欺负身边的人了。
那揪卡出的时候能不能录一期？
看一下吧，到时候看那个角色是不是我喜欢的角色，因为我感觉那个角色，Joker 的话，我感觉应该会像类似当时魔女刚出的那样，魔女当时跟
也是白金，
不是，魔女的角色是当时也是 DLC 加入的嘛，然后第一时间就买了，然后发现就是要去完全熟悉一个全新的节奏跟手感，它有点不像是做大乱斗本身的那种教学的感觉。我因为我自认为我没有能力去做单角色教程，不过这个是真的在做了，真的在做了，就希望大家有 NS 的朋友踊跃加入到这个游戏的乐趣中来，
同时加群啊，群号在那个简介里面有。
然后这个游戏加群更没有意义，因为我
随不上了。对，我想起来了，
我特别期待这个游戏能出那种组牌哇，大家一起干一个，到那种模式特别爽，你知道吗？
太血腥了。
就然后这个当时就发生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我特意玩了那样的一局，就是看，因为很多人都习惯就把自己就为了拿人头嘛，就把自己设置成那种落井下石的模式，然后我就长了很高很高很高的，然后长了三个长条，然后接着就发现七八个人一起干我，然后我就用那个长条跟放烟花一样，
很壮观的，
就特别壮观，你的攻击指示是往屏幕四面八方飞出去的。我觉得他这个这一方面他的视觉效果做的真的非常棒，就是因为他是九十九人一局嘛，你是显示在中间，然后边上左右各四十九个人，七乘七的那种小的那种格子显示在那边，别人现指着你，你反击的时候，你就那个攻击的那个，就像那个攻击的那个特效，像烟花一样，然后人多的指着你，就是闪回去的，就特别爽，
是雷电那种放保险的感觉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就感觉全世界都被你干了。
那这个俄罗斯方块也说了，那什么时候？PUPU 的这个吃鸡模式也应该在开发在路上了，我感觉。那还有
小老弟，
小老弟已经开始玩手游了。那个手游这个，
小老弟已经开始决战平安京了。啊，对，说起这个，我也想到最近还有一个很火的吃鸡，一个八人吃鸡游戏，集合了抽卡元素、排兵布阵，然后。部队组那个叫做单位组合，对对对，那个自走棋，但他那种算是半 PVP， 因为你面对的对手是随机的，虽然你也没办法，就你面对的对手是由电脑控制的，虽然你也没办法控制你的角色，也就是说你就是八个人嘛，
对，
然后你每一场就会随机，应该是轮抽。
抽卡牌
不是，你是轮抽，就是以轮抽对手，就所有的对手你都要打一遍过去，
嗯，
然后他的兵放上来，你的兵放上来，然后是他自动打，对，那个是这样，那个其实他有点吃鸡的感觉，是我指的是他最后，因为比如说这回合我的兵被你打完之后，你是有一次机会攻击我的，就是相当于攻击我的那控制者。
嗯，
然后根据你剩下的兵力的那个威力来决定你打我多少血，每个人是100点血，打完就结束游戏，对，然后也是活到最后一个的人然后获得胜利，然后这游戏前三才能有奖励，对，它有点吃鸡的味道，但它的核心其实还在于抽卡，因为八个玩家用的是一个公共卡池，然后每一场游戏每一个回合你都是在公共卡池里面随机抽几个，然后你根据你的经济实力，因为你每一回合赚钱什么的吧，你根据你的实力去买卡，然后也涉及到抢别人的卡，比如说你看别人的一个阵型快要成型了，但是他少一个核心角色，然后刚好被你随到了，那你砸锅卖铁把他买了他就废了，对，这我觉得这个玩起来就有点玩花渣的感觉，对对对吧，
有这种感觉，
就你看别人有一张花有一张月，你把酒抢了，哎，对面就很生气了。因为没有为什么提这个，因为这件事情在前昨天和今天都发生过。
虽然我没玩过，但是我感觉你描述的更像是一个单人的死斗，而不是大逃杀。
对对对，它是一个纯粹的死斗，因为我们讲的是 Battle Royale 嘛，所以还是。就提一下，
也是一个悠久传统历史的模式，大家不要忽视它。
对，我这个我们到时候单开一期，
太长了，这个太多 s t o 那也录了快一个半小时了，还有什么要点睛的？我觉得
待会点睛就是录完你别走。
好，那今天
哎，最近有什么节目宣传？
最近我们要
放在开头，
没事，
现在也可以
宣传一
下。
最近这个直播我们一直没搞
啊。对，
我听众抱歉了，你们期待的直播我们一直没有。
你们已经公布过一次了是吧？
然而并没有。
然后那我们就这次官宣一下吧，我们的五等分直播，由周一到周五每个人
负责
一天的直播，然后就喜欢某个主播的，
请在下面留言，请在评论区
留言。不是喜欢某个主播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到时候我们会出一个那个直播的排班表，然后大家可以进。
先讨论一下。
不是，大体形式是这样，反正
对，就这样了，好了，不讨论了，直接播出去了。
直播间，
直播间到时候我们放简介，就正式有的时候我们再公布嘛。反正会有这么一个形式，大家轮流一人直播一天，然后玩。
对对对，
但是玩的话，可能就大家不会去玩一些就是大家所有人都想看的游戏，有人可能会补自己的游戏，然后有的人可能
会搞户外直播，
滚，都有以游戏直播为主。然后可能会附带一些像什么花牌对战之类的。
你们就会看吉尔莫·德尔托罗羊腿在滚来滚去。
然后那个再预告一下，就是近期因为鬼泣快发售了嘛，然后小老弟那边
马上就
会有一期。
你不要说这周会有一期，这就
可以，
你就说
就这周吧，没事。这周就这周，
然后一听放出来的时候，
这周末会录一期，具体什么时候上就不好说了。
就是说，先不说具体时间吧，但鬼泣上之前，小老弟会做一期，就是关于这个鬼泣的一个这个
加大网节目，
加大网的节目，但具体是什么形式，反正他自己来那个，他自己来定夺，然后到时候
我们都会配合他的，
对，我们都会大力配合，
对。
然后接下来最近的话就没有什么大事，主要是想把直播这个事情搞起来，然后大家有兴趣看看我们电台的日常生活什么的，对吧？也可以关注一下。
对，我们这节目的最后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大家，我们在主流的播客平台叫做喜马拉雅上，我们的订阅观众已经突破两位数了，达到了11个人。
大哥网易已经快30了。
收听量效果不是很理想，我们人少但听得多。
那是听睡着了吧。
好了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然后那就节目今天就差不多，还有就是广告也打完了，我们能听到这里的都
是铁粉，
都是铁粉。我们会说一个暗号，就是虎牢关。好了，大家在这个最后面留言的话，我们会有一个礼物送出。好，谢谢大家。
对，我们今天就四音战吉尔，我
这叫什么？吉尔托罗夫，
吉尔莫德尔托罗羊腿。
那行吧，那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谢谢大家收听，
祝你们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祝大家那个叫做
祝。吉尔莫·德尔托罗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根本没有，你今晚就断一条腿。
好，那就这样，拜拜，
拜拜。Let's rock, baby.